我请 Alexander 文化权特别报告员发言。早上好，非常感谢，早上好，诸位阁下、各位代表，我感兴趣地听到了在科学方面的重要成功，我希望这能够有助于应对挑战、克服弱点、改进工作、展望未来。在我看来，这正是我在下一份报告关于科学权中要涉及的内容。这会是理事会在明年3月讨论的一个问题。我在报告中所讲的也是我深信的，即唯一的做法是采纳从人权的角度来看待科学权。这也就是说，要履行国际人权法所规定的义务。科学权在国际青社文权公约第15条得到明确的阐述，而且一些权威机构对此进行了讨论。那么，为什么应当采纳人权的做法？科学确实能够服务于人权，但是要符合一些条件，特别是只有我们充分的考虑获取权、参与权，把这看作一项根本人权。这一点在国际人权法中已经得到认可。遗憾的是，我非常高兴看到教科文组织采纳了这种说法。我期待进一步讨论，教科文组织还有其他的国际组织怎样做到这一点，像知识产权组织和成员国。国家有义务做到以下几点：首先是获取，二是参与。关于获取，我们看到有很多障碍。我们看到北方、南方之间的鸿沟在加大，贫富差距在加大，国家之间和国家之内差距加大。这种差距严重影响了科学权。目前的实际情况实际是只有部分国家能够获得科学产品，获取需要培训，需要科学知识，也需要国家采取具体措施，提出科学教育，实现扫盲，同时帮助了解科学文献。女孩被搁置一边，老年人被搁置一边，社会中的弱势群体被搁置一边。实施不歧视原则，采取积极措施，确保所有人像国家同意的那样，所有人能够获取科学，这包括知识和成果，这是至关重要的。获取科学的权利，让所有人获益。这是，所有人平等的重要方面。但是我们看到情况相反，我们看到多方面的差距。所以我也期待着进一步的与监测机构讨论，看国家是怎样做的。我认为调解机构应当更全面的处理这些问题，处理科学权的问题。我们谈了很多获取，但是没有充分的讨论参与。这方面做的也不够，也许就权力的中心，就权力结构反映的不足，阻碍所有人参与科学。所以，南方，全球南方的研究人员要在出版物中出版文献，它的中心是北方，他们只采纳北方的材料，经常他们无法获取这种材料，这主要是北方作者的文献，这是被看作是特权的产物，来自于北方。 一些封闭的机构，很难与他们讨论科学的实施，并进入这个机构，要充分考虑土著以及其他的信息来源、科学多样化和公民科学。民间社会提醒我关注的一个主要问题是科学的商业化，它限制了科学权。专利被用来保护发明者，涉及到保护他们的科学成果。它被用来保护跨国公司，限制所有人参与科学产品的权利。昨天我听到新冠之后所戴的口罩有200多种限制性规定。新冠之后，我们真的做得更好？我们是否吸取了新冠的教训，确保所有人都有权利参与科学成果？另外，要进一步思考科学和政策结构之间的交接点，科学，哪种科学，哪种包容性的科学反映在决策中，同时确保公民的参与。另外，民主、包容性怎样是核心因素，确保这方面的决策获益于科学。另外，重要的情况是，科学和决策与发展有关。我在报告中讨论了发展的包容性要源于不同的资料，并解决权力的结构和框架。我期待着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。在我看来，讨论才刚刚开始。谢谢。